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们，平安。刚才我们读完了这两节经文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立了志向，活着也好，死了也罢，无论生死，只要能满足主，能得着他的喜悦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满足了。这种纯一的、清洁的心意值得效法，是所有神的仆人们必须应该有的心态、心智。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，在他侍奉神的道路上，他就会三心二意，他行路常常会失去正确的方向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更是君王。所以我们必须尊主为大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王。因为我们嘴里说承认他是主，这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来承认他是主是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常常要承认，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，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难处。什么难处呢？原来主在我们心中没有地位，原来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但不把他当成主，有的时候还把他当成仆人，来命令主，来指挥他。这是我们的难处。诗篇123篇第二节怎么说呢？诗篇123篇的第二节是这么说的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诗篇的123篇第二节这么说，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学习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耶稣基督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，我们就要做他的仆人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也认可这个道理，但真实的因此做主仆人的有多少个人呢？主爱我们，他为我们忍受许多的苦难，为我们舍了他自己。在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神就爱我们，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爱我们，并且舍命救赎我们。今天他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还是一样的爱我们，等着要与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去。这样的天缘大爱能够激励我们，能够吸引我们，叫我们为他的这样的爱来做出回应，让我们来爱这一位爱我们的主，这一位为了爱我们，为了施恩给我们，没有保留任何东西，完全舍己的主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了爱，人可以不计代价，可以不在意得失，只在意所爱的那个人的喜悦。人对人是这样的，人对神更应该是这样。这样的爱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恋人中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爱；在父母与儿女之间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爱。人甘心乐意的为所爱的人去忍受痛苦，去满足他所爱的人的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。 神爱我们的程度，我们无法用口舌能说的完全。我们里面对这样的爱有了回应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去讨主的喜悦，我们会毫无保留的去爱我们的主。主是毫无保留的爱你爱我，我们也要毫无保留的去爱他，单单的讨他的喜悦，满足他心里所想的。我们被这样的爱来激励，我们就不会去在意个人的安危福祸生死，完全是要叫我们所爱的那一位能够得着喜乐和满足。这是人对神大爱应有的回应，神也悦纳我们用这样的心智来爱他。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是这样的向往主，他做了一个极美好的榜样。我们立定心志要得主的喜悦，但是光有心志是不够的。有句俗话说什么呢？心动不如行动，心动加上行动，这样才是完全的。第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到了那一天，那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在基督台前都要向他交账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你知道你不知道，你想过或是没想过，这个事情都要必然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神的用人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们都要交账。到那个时候，忠心的人、爱主的人要得赏赐，而对主的心意三心二意、冷淡的人就要受亏损。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如果神承认我们是讨他喜悦的人，我们得了主的称赞，得着主的喜悦，那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没有白荒废，我们一生的努力得到主的认可，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呢，弟兄姊妹。那么怎么讨主的喜悦呢？怎么得神的喜悦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查考圣经就知道，原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最佳的榜样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凡事上为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留下最佳的榜样。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，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有声音说什么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彼得看见谁呢？看见耶稣，看见摩西，看见以利亚。后来云彩把天遮盖了，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然后就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父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证实耶稣就是神的爱子。耶稣是神的爱子，耶稣也是神所喜悦的。耶稣是神所喜悦、所亲爱的儿子。这两节经文分别在马太福音的3:17和17:5。马太福音的3:17和17:5。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常常的讨神的喜悦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在社会上闯荡过，我们都积累了一些社会的经验，我们多少都懂得一些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技巧，讨人喜欢的方法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啊，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啊，拿一些礼物 啊，中秋节你拿几盒月饼去分给你的亲友、同事、上司，来建立关系，来讨他们的喜悦，是不是呢？如果男女二人谈恋爱，在一个特别的时刻，比如说女的过生日了，女方过生日了，男方要特别要表现一下，就体贴的给她买她喜欢的礼物，带她吃最爱吃的食物，借此来使对方开心。我们有多少人想过要特意的去讨主的欢心呢？去讨主的喜悦呢？我们懂得，甚至可以说精于讨人的喜悦，为什么我们很少想过去讨神的喜悦呢？原因何在呢？我请大家读一节经文，我们来看，读一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读这六节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到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六节。好，找到了，一起来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贪恋的。可以了。第五节说到，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倒闭旷野。200多万人被神的大手施展大能从埃及当中带出来，但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到十节，就是后面六到十节，那里就讲到什么呢？那些贪恋恶事、拜偶像、行奸淫、试探神、发怨言的人，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，可是心却没有离开埃及的恶行。如果一个人只是口里宣称他相信耶稣了，他的内心却没有远离这些恶行，他就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人。不喜欢的以色列人最后都倒闭在了旷野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是因着神的洪恩厚爱，因信成为了神的儿女。那么在父神的心目当中，你想过没有，在父神的心目当中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儿子呢？是不是讨他喜悦的儿子呢？主耶稣是神所喜悦的爱子，我们如何呢？我们应当通过圣经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。比如说，神喜悦人追求敬虔、公义，而那些不义、不敬虔的人、悖逆的人，神是不喜悦的。神不但不喜悦他，甚至会为他伤心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神爱他，所以神会为他而感到伤心。但是神不能够喜悦他，因为神不能够喜欢不义。爱的真谛是什么呢？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爱和喜悦是有区别的。爱和喜悦是有区别的。神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但是神绝对不喜悦人去犯罪。并且得到神的喜悦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得神的喜悦的话，你要自己去努力去争取，你要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天父上帝称耶稣是我所喜悦的爱子。使徒约翰被称为什么呢？主耶稣喜爱的那门徒，所爱的那门徒。 但以理被称为什么呢？蒙神眷爱的人。这些人之所以蒙神的喜悦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做神喜悦的事情，所以神喜悦他们。我们用家庭的父子关系做个比较，做一个比较。父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爱子，但儿子也有责任去争取父亲的欢心，这样的话父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晋升。如果这个儿子整天都是做一些让父亲丢脸伤心的事情，他能让他的父亲喜悦他吗？他能让他的父亲开心吗？当然不会的，他会让他的父亲忧心。虽然他的父亲还是爱他，但他不能够得到父亲的喜悦。父亲要用这个负面的方式要责打他，要管教他，以便来挽回他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你我也有责任要讨天父的喜悦，要得天父的喜悦，要争取天父的欢心来喜悦我们。主耶稣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天父称他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在世上，他单单的遵行天父所预定的旨意而行，他甚至说他把遵行天父旨意做成他的功来当做什么？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当做什么？当做食物，当做食物。他说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他把遵行天父旨意做成他的功来当成食物，这就是你我要效法的榜样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里面，都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勤读圣经，要精读圣经，要背诵圣经。以前从牧师那里学到有两个五字，我叫五字真言。五字真言：听、信、悟、守、传。听、信、悟、守、传，读、查、背、想、讲。听、信、悟、守、传，读、查、背、想、讲，按照这个次序反复思想，从中体会神的意思，把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，你就成为了蒙神喜悦的孩子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他讲道，他做工，他解决问题，他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都是引用圣经的。他清楚知道并且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所以他蒙天父的喜悦。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彰显了神的形象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本是神的像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都传过福音，当你劝人要相信神的时候，有些福音的朋友往往会问你或者挑战你，说什么呢？你把你所传讲的这位真神拿出来让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呢？以前听寇世远监督讲到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不信主的人他不读圣经，但他读什么呢？他读你。你向他传福音，他不读圣经的，他读你。耶稣基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敢这样说吗？说你看见我，你就是看见了我所传的这位上帝，你敢这样说吗？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是那位圣者，他代表了天父圣洁的形象，他在地上受过各样的试探，但是他依靠圣灵，依靠神的话，他没有犯罪。他也曾在凡事上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一生没有犯罪，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、他的生活都是圣洁的，都是圣洁的。耶稣基督他 在地上的时候彰显了神那个永远不变的爱。刚才我们说过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的属性，神不能背乎自己，他不能去恨，他不可能停止去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这是属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何景况，都要对这一点有充足的信心。神就是爱，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大的启示。神就是爱，当这个爱需要一个对象的时候，就成为了什么呢？就成为神爱世人。神爱世人，人虽然悖逆离弃神，犯罪得罪神，但神这个不改变的爱仍然临到了我们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彰显神的爱，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斥责那些法利赛人，但是当他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也要为他们哀哭，为他们哀哭，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耶稣哭不是因为他被拒绝而哀哭，而是因为这些人不信他而哀哭，因为他们不了解不接纳神的爱。耶稣虽然被人拒绝了，被人出卖了，被人否认，他仍然爱他们。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，当第五章查到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，说什么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，这就是神的爱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十架七言里第一句说的是什么？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耶稣基督在世间彰显了神的爱，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。当耶稣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成了。所以我们的主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刻，他仍然是讨神喜悦的，所以天父喜悦他。这是求神帮助我们以耶稣为榜样，我们的主怎样做神的儿子，怎样得蒙天父的喜悦，怎样一生行事让他所做的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榜样。我们若立志得神的喜悦，并且来顺服他的命令，照他的旨意而行，将来在基督台前就必得基督里的赏赐。我们来查几处圣经，来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得这些赏赐的。首先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看一看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四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四十二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你用爱心接待神的仆人，就得赏赐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为义受逼迫，也要得赏赐，对不对？八福那里见，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说什么？我给大家读吧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历世历代的先知，摩西啊、以利亚、但以理、以西结、耶利米、施洗约翰，都受到那个时代的人的逼迫。主耶稣的门徒也遭受逼迫，斯提凡、保罗、 也遭受逼迫。今天的你我也要有这个心智，要预备遭受逼迫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在不同的遭遇当中，有这样的逼迫，有那样的逼迫。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，也都要怎样呢？遭受逼迫。所以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当兵器来武装自己。但是你虽然遭受逼迫，但你如果为主的缘故忍受，你就得赏赐，就得赏赐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，大家记一下吧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，那里说到什么呢？说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，没有别的根基，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。有什么样的建造呢？有金银宝石的建造，也有草木禾秸的建造。然而这样的建造，无论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禾秸的，都要经受火的试验，有火发现，要经受火的试验。如果你的建造经历了这个火之后得存得住，如果存得住，你就要得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样的建造得赏赐呢？金银宝石的建造得赏赐。我们一切的侍奉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，如果脱离了基督，你的侍奉就是那个草木禾秸的。所以金银宝石之功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，经过火的试验存得住，你得赏赐。甘心传福音的人也要得赏赐。使徒保罗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甘心乐意去传这个福音。他勉励教会的信徒说什么呢？说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怎么样，就有赏赐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甘心传福音的人可以得赏赐。当我们读启示录二章十节那里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说你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对士美拿教会讲的，在启示录的二章十节那里，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这个话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主耶稣在讲论这个才干的比喻的时候，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的时候，夸赞那个仆人说什么？耶稣是这么说的，说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什么？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忠心而且要至死忠心的人可以得赏赐。持守主道到底的人也要得赏赐。耶稣曾经对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人这么说，说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我再读一遍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我们读出什么来了？这个冠冕已经预备好了，你要持守住，持守到底，这个冠冕就是给你预备好的，神已经把冠冕预备好。我们再看使徒保罗，他一生持守所信的道，当跑的路他跑，当打的仗他打过了，又忠心又专心，所以他可以得什么？可以得公义的冠冕。持守主道到底的人得奖赏。还有什么人得奖赏呢？勇敢遵行神旨意的人可以得奖赏。我们读圣经知道，初期的教会信徒家业被抢去，人被捆锁起来，但是他们心里长存一个盼望，他们在天上有更美的长存的家业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？必得大奖赏。你们必须忍耐， 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那里说的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。所以勇敢遵行神旨意的人也要得奖赏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与他在空中相遇，在耶稣基督的基督台前，有的人得奖赏，有的人就受亏损。那么得奖赏之人得什么奖赏呢？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奖赏是什么呢？以前牧师带我们查经查过这些，我就把这个名字给大家念一下。第一个是公义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。第二个，生命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。第三个，荣耀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。第四，喜乐的冠冕，喜乐的冠冕。第五，不能朽坏的冠冕。这是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天父的心难道不愿意我们多而又多的去得他所预备的这些奖赏，所预备的这些冠冕吗？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真是立志行事啊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父神的美意，让我们能够体察神的这片苦心，神的这一番美意，让我们顺服神在我们心中这个运行，能够立下志向，像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那样，能够立下志向，无论生死都要得神的喜悦，并且一生持守，矢志不渝，要得主的奖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啊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我们要在你那里或得赏赐，或受亏损。谢谢主，今天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，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到智慧的心，趁着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，若是我们还在懒惰，还在过安逸的生活，让我们警醒起来，让我们的心被神的爱，被神的大恩所感动，立下心志，像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那样，无论生死也要立下心志，并且付上代价，要讨神的喜悦，并且一生一世按照主的旨意来遵行，最终得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奖赏。主啊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，也愿你施恩做成你手中的工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